第三十七节，他必说他们的神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，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脂油，喝他们奠祭之酒的，在哪里呢？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，护卫你们。你们如今要知道，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啊。三十八节我们看起来很吃惊啊，那个三十七、三十八节，这个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所投靠的磐石，你们所献祭的那些东西，这些神在哪里？让他来帮助你吧。哎，各位，我们会很稀奇的说，献祭所归的不就是耶和华吗？可是我们也知道一点，就是以色列的信仰一直都是有掺杂的，一方面跟巴利亲嘴，一方面敬拜耶和华。那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不可以不纯洁的。各位，你说我把我的心思意念90%放在耶稣身上，10%放在妈祖身上，这就是对耶稣的不敬。你说已经90%了，还不够吗？99%，各位，要就是100%。我们不可以再掺一点。以色列人还有很多基督徒问题，就是我们是信靠上帝，但是是掺杂的，我们又有一些其他的偶像，不一定是妈祖观音，可能是事业金钱，最常有的是我们的儿女啊。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。以色列人就是在拜偶拜真神的时候，好像是真的在拜啊，拜真神，其实在拜偶像。那个以利亚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持两意，又在拜上帝，又在拜巴利，你只能拜一个啊。那么我知道这个世界包括很多新派的神学都是说啊，没关系，兼容并蓄，通通各位不要听这些话，我们只有耶稣基督，没有别的，不管别人怎么讲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人家说我们不尊重别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尊重那些木头石头的神。我们可以不在公开的场合像以利亚一样讥笑他们，但是我们知道那都是假神，我们知道那是假神。那个三十九节，耶和华说他只有他是神，神就是有能力的那一位，那个能力叫包括叫人死叫人活，包括在审判的时候使人受到审判，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救，只有神自己能救人脱离他自己的愤怒，就是借着十字架，只有他预备的救恩能让人得到拯救哈。第四十节，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我的永生启示啊，神凭着自己永生启示，当然神不需要启示，他说话就算话，当他说启示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，只是他永生启示就是他永永远远会成就这样的事。四十一节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子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，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，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各位，我真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在看四十一节四十二节的时候，第一个能看懂，第二个不要被吓死了。你要看懂他在说什么话，他说他会报复他的敌人，他会报应那些恨他的人。谁是恨他的人？各位在这里看，就是他的百姓，就是他的儿女，就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。神要报应这些恨他的人。为什么我说是他的百姓？这里他的敌人恨他的人，就是四十二节被杀被掳的人，那就是以色列人了。以色列人就是被因为离弃上帝，最后被杀被掳啊。我们很少想到说啊，拜个偶像就是在恨恶上帝。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哈，或者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大概仇恨基督教的人，仇恨基督的人看起来没有这么多。在教外的人呢，多半就是。对基督对福音不放在心上， 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呢，大概也是这样，就是基督在我们心上，但是分量很轻。从圣经来讲，这也是在恨恶上帝。各位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上帝讲的是很重，因为他把他全心，把他一切的都赐给我们，把他儿子的生命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如果我们践踏轻忽这样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这是藐视上帝。拿单对大卫讲说，你藐视我，就是大卫犯淫乱之后，拿单去讲。拿单没有说你犯淫乱，你犯谋杀。拿单讲的更基本，就是你藐视耶和华。上帝在你的心中分量不够重，这就是恨恶上帝。那么上帝就会报应，他会报应的，他会把一切的福报应给那信靠他的人，他也会把一切的祸报应给那些不理他不睬他的人。在耶稣讲的比喻里也是一样，天国的君为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宴席的时候，不是有的是有的，有一个比喻里面讲到说，有人是把天国的君或者那个家主的仆人打了杀了，最后那个家主就报应了哈。但是另外一个比喻是天国的君替儿子娶亲的时候，那些人倒不是杀人，只是他不理，哎呀，我有事情我不来，那都是一样轻忽救恩哈。那么神会对不论我们是何种方式的轻忽救恩，何种方式的离弃上帝，只要你是不全心的信靠他，那么神会显出我们的罪恶和刑罚。当然这都是经过几百几千几万次的恩待怜悯提醒警告，你还是不听，那么神最后就做了这种报应的事。这个报应呢，第四十三节，我们不是各位对不起，跟启示录一样，我们看到神报应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难过，我们是欢呼，我们乐神所乐的，恨神所恨的，悲神所悲的。诗篇第五篇第五节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。诗篇第五篇第六节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单看这两节经文，我提醒各位，上帝是爱，但是上帝也会恨人的，上帝会恨那作孽的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。我们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。当神用不断的宽容忍耐，宽容这罪恶的时代，从挪亚的时候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，在宽容的时候，我们也像我们的主一样宽容慈悲怜悯。当神有一天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停止这种宽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也一样跟他乐于见到他的公义的显现，我们欢呼，因为神显出他的公义正直，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。这个仆人我们也说了，如果是指整个以色列人的话，那么指以色列这些罪人的话，抵挡上帝的话，这个深渊就是报应他们。如果是指那些愚民剩余的信靠上帝的人的话，那么就是指神会称他们为义，在世人面前显出他们是正确的，然后会报应他的敌人，把他们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在报应的时候，在降下烈火的时候，神也洁净他的地。在利未记里也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玷污那块地，那么神在刑罚的时候呢，那个地呢就被洁净了。在利未记里有很多洁净的规矩，那个洁净的规矩一般来讲都是借着油啊，借着血啊，借着水啊，把那个圣会幕里的那些东西洁净或者圣化。那么可是在利未记里也有讲到说，神洁净那块地呢，一方面就是让那个地里把那个污秽的吐出去，一方面就是神用火来炼他们。利未记十九章就有讲到神会洁净那个地。哎呀， 我们真是求主怜悯，这个地也需要神的洁净，但是我们真求主借着他的福音，借着他圣善的灵，在教会，在神的仆人使女的圣功之下，让人悔改洁净，不要一定是要用流血的方式来洁净，洁净的时候神也救赎他的百姓。